圣经，因为最近的系列都是讲马可福音，虽然当天的信息我们会印在程序单上，可是我会引用前面跟后面的，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就比较困难。马可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，过了些日子，耶稣又进了加百农，人听见他在房子里，就有许多人聚集，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。耶稣就对他们讲道，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，是用四个人抬来的，因为人多不得进前，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，既拆空了，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物质都垂了下来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，心里议论说，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他说健忘的话，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？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，就说，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？或对摊子说，你的罪赦了，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，就对摊子说，我吩咐你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那人就起来，立刻拿着褥子，当众人面前出去了，以致众人都惊奇，归荣耀与神，说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神，我们再一次的到你的面前，向你献上你当得的敬拜跟赞美。愿我们在这里读你的话语的时候，你的话就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，照亮我们心中黑暗的地方，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，我们愿意来就近你，就像这几个人一样，他们愿意把自己的软弱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可以医治这个瘫子。也愿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把我们的软弱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因为主耶稣有赦罪的权柄，主耶稣的权柄大过我们一切的过犯。愿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。愿今天你的话语在这里被清楚明白的解开，众人就得到亮光，得到盼望。求神你就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今天是什么Sunday？你知不知道？All day Super Bowl Sunday， 今天是美国很多人几天前就开始庆祝的，叫做 Super Bowl 的 Sunday。 一些刚从国内来的还不清楚啊，什么是 Super Bowl？ 他们打那个 football 是最后一场冠军赛，他们叫做 Super Bowl。 那今天早上呢，我礼拜天有习惯看那个英文报，英文报的中间都有那个卡通，那今天我就顺便看了，看到一个卡通啊，蛮有趣的哈。这个卡通呢，它一个卡通有个题目哈，就是一个它的画的这个专题，它的卡通的主题英文呢，它叫 Curse Before Swine， 就是说把珍珠放在猪的面前，就 curse before swine 是就 pig， 可是 swine 是 pig 还算很文雅， swine 是讲的猪是比较不文雅的意思，就是珍珠在猪的面前。这一个很有趣，这一个是引用圣经的一个经文，在马太福音有这么说呢，不要把圣物，就是圣洁的东西放拿给狗，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呢 丢在猪的前面，恐怕那个这只猪呢搞不清楚那珍珠的可贵哦，他还把那个珍珠给践踏了，转过来要咬你。这圣经耶稣讲的一个经文啊，这个今天的这个就是他的卡通内容很有趣。他的卡通有三个人物，一个是一只羊，我今天问师母这个到底是画是什么，他说有两个脚是一只羊，一只老鼠，一只就是猪，就是 swan 啊。结果这个羊呢就走进那个房间呢，他就看那只猪跟那只老鼠很兴奋啊，很高兴。那个羊就问他说，你们为什么这么开心啊？那个老鼠就说，因为我的那个 football 我那个球队呢赢了，啊 ，Super Bowl Sunday， 我的球队赢了。这个羊就问他说，那个是不是你的球队？你是不是拥有那个球队？那个老鼠说，是有一个有钱人拥有的球队。那个羊就问他说，你是不是认识这个球队中的某一些人？那老鼠说，没有，那个我个人认识的，就说我没有个人的那种关系的。就羊再继续问他说，你有没有帮助他们一些战略，他们可以得胜？这个老鼠说，没有。那羊就继续问他说，那他们得胜之后有没有给你什么东西？这个羊啊，这个老鼠说，他们没有给我任何东西。就这个羊就说，他没有给你钱，没有给你礼物，没有给你个奖牌。那老鼠说，没有。那羊就说了一句话说，那所以呢，你是在庆祝因为一个有钱人的球队打败另外一个有钱人的球队，你为这个庆祝。结果后来一幅画就是说，这只羊被踢出那个房子，被踢出去了，因为讲这句话被踢出去。结果最后一句话是因为他的 punch line， 就是笑话的 punch line， 他说那只老鼠就跟那只猪说了一句话，说有一些人呢，你就是不能邀请他们来这个 Super Bowl 的 party， 了解意思？有一些人你不能邀请他来，这些也是扫兴的，这些人就是这样。可是事实上，这个羊很懂得什么是对错，对不对？事实就是说，他在那边白欢喜，他也没有得到利益，也没有贡献。一个有钱人的球队打败另外有钱人的球队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白欢喜做什么？今天很多的新闻听报，很多人为了这个 Super Bowl 特别去把他的电视给加大，就是要看一个有钱人打败另外有钱人，花自己的钱。那最近你知道 Super Bowl 的丑闻吗？啊？前场比赛的时候，赢的球队把那个球给放弃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球队是丑闻，不是我今天的信息要讲。可是问题是，当人家访问那个最重要的人的时候，他说讲了大量，说我们要想尽办法赢，就说 no matter what， 你跟他无赢，就说我想尽办法可以不择手段来赢。这个是世界告诉我们的观念。那今天这个就是引到我今天的信息。今天的信息要告诉我们，你我都有罪过。罪过的意思是说，你我都有罪犯跟过错。可是这个罪过呢，我们今天的人都不太愿意提到。当人家面问这个quarterback 跟他的教练的时候，他们就说 I don't know， 不知道，不关我的事。没有人愿意提到这个问题，因为你我呢，或多或少，或大或小，都有一些的过错。英文就 句话很有趣，就是说我们都有一些叫做 skeleton 在我们的 closet 里面，就你我的生命中都有一个，就是说衣裤、橱柜都有一些骨头的，就是我们都有一些见不人的东西在我们的衣柜里。你不要掀开我的呢，我也不去掀开你。所以呢，这个世界上呢的人都不太讲这些罪的问题。我们不知不觉呢，我们的社会、我们的教育呢，对我们在向我们洗脑，把这个属于科学上的相对论这个观念呢，应用在我们的道德行为上。所有的道德行为都是比较的。我这个球队不择手段，你那个球队只要我被抓到，因为呢他也不择手段要赢我这个球队，只要不要被抓到。所以不知不觉我们的过错过犯呢都不敢提。那圣经是不是告诉我们这个样子？今天就借着这段经文，我们来看看你我的罪过，我们可以避免。即使你我靠着你我的能力，我们不能避免，可是耶稣基督能够也愿意赦免你跟我的罪过。这一段故事的背景呢，是要延到第一章，所以如果有圣经的人有这个优点，可以到第一章。因为第一章的三十二节告诉我们说，耶稣来到一个城市呢，到了就是西门彼得的家，结果天晚的时候，三十二节有人就把一些带病的人呢，被鬼附着的人带到耶稣的面前，整个城的人都聚集到他们的门前，就耶稣就医治好他们很多的病。结果呢，其中后来隔一天，他又医治好一个叫长大麻风的人。我们上次的信息有讲到，所以耶稣的怜悯呢，医治了这个大麻风人。长了大麻风人被医治之后呢，耶稣跟他讲说：“不要为我去做广告宣传。”结果这个人不听，把这个事情传开了呢。结果耶稣就不能再光明正大的进这个城，因为太多人要找他了，他就只有到旷野去。这个是当时的这个背景。那结果到了第二章告诉我们，过了些日子，意思是说等到风平浪静，这个事情停了一段的时间之后呢，耶稣又再一次的进到了这个加百农这个地方。那人家消息很灵通，就听到耶稣又跑到一个房子里，就是我们相信是同一个房子，就是西门彼得的家，就一大堆人就同样的都聚起来。圣经告诉我们呢，房子没有空间，不止房子没有空间，我比如说今天我们这里是这个房子，耶稣在那里讲到房子塞满了人，没有空间，甚至什么连门，我们大门的前面都没有空间。前面我们读到圣经告诉我们，全部城的人都聚集到门前，没有讲挤满人，强调说很多人来，可是没有讲到没有空间。到了这里呢，门前都没有空间，当然包括门里也都没有空间。人对耶稣的渴慕到了地步，挤满了那个房子，连门外都没有空间。就耶稣很清楚，他来到世上的使命不只是施施神迹而已，他就向他们讲道。讲着讲着呢，就有一个人带着摊子来见了耶稣，四个人把他抬进来，就耶稣就讲到罪的问题，说你的罪赦免。 跟大家很快的讲一下罪。世界上的人对罪的定义呢，就是认为罪就是欺骗、偷窃、杀人这些外面行为的坏事。我在没信主之前都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我在没信主之前，我读圣经的时候，我是越读越生气。为什么说我是罪人？我会说你去警察局查不出我有任何罪案。我为什么是罪人？那时候我是世界上的人，我跟世界上的想法一样，认为罪就是所谓的英文叫做 crime， 我们中文就翻成罪。可是圣经对罪的定义不是这个样子，也就是因为世人对罪的定义认为是外表行为的这种坏事，所以世界上的人对罪的处理方法呢就不一样。世界上人只能对罪有处理方法，一个就是法律，用法律定得严得要命，用审判刑法定了数限，定了一大堆的规则，不能逃税，不能很多东西，用法律来限制一群人，给一群人一个范围不能越过，用法律来约束，这是世人对罪的处理方法。那法律行不通呢，教育家呢就开始说我们要用修养，用教育给他一个很好的环境来改善他的心态。所以教育家一直都在说你要怎么有品性，久而久之好像也不太行得通了。我们号称有5000年的文化，我们的教育，孔子孟子教导，最后你我还是不知不觉还在犯这个罪。最后呢，有人就想出个方法，反正是相对的，我小罪人家大罪，我就开始开放，我开始认同，我开始接受，我就开始妥协，我大罪不犯，小过不断，就这样子，相对我就开放，大家彼此接受，彼此认同，反正呢无官不贪，大贪小贪的，无商不奸，大小不同而已，开始开放认同。这世人对这个罪唯一的方法就是这些方法。可是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。圣经对罪的定义就是说，我们达不到神为我们定的标准。在原来的新约的那个背景，罪那个字呢叫做 hamartia， 如果你们听人家讲到听过的都讲 hamartia， 就是说当时希腊人很喜欢那个运动，他们就是射箭，那射箭的时候就有一个箭靶，中间就画一个红心，那大家射箭的时候就排好就开始射，如果你没射到红心的时候，全体的会众就讲这句话，意思是说英文叫 you miss the mark， 那个 mark 在那里 miss， 你没有射到中心。那圣经的作者这些耶稣基督门徒呢，甚至耶稣本人呢，就用这个字来描述罪。罪就是说你我没有达到神定的那个标准，就是罪，不是没有达到别人的标准，是没有达到神的标准。所以圣经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因为神给我们的标准是神是荣耀的神，标准这么高，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达到，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已经先犯了罪，罪性就一直在我们的中间，这是圣经讲的罪。那圣经讲的罪呢，就是因为这个情况呢，我们跟神的关系就破裂，原本我们是神 神造的，我们跟神有亲密的关系，因为圣洁的神跟有罪的人，这个关系就因为罪给隔离了。神跟我们之间的隔离，这鸿沟是非常的大，非常的深。这就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，因为罪隔离，隔离到一个地步呢，这是永远的隔离。所以圣经说，罪的工价和罪的代价就是死。所以圣经讲，我们犯罪，我们与神隔离的人，要永远的死亡。所以圣经讲的罪，不是世人所想象的那种。世人想象的罪，我如果犯了罪，我判刑，关个五年十年，我就一笔勾销。这世人讲的罪是暂时的，有年限，可是圣经讲的罪是永远的，没有年，没有期限，严重性完全不同。世人讲的罪只是外表的，圣经讲的罪是我们内心的。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，把这个给世人的罪的观念完全都改变了。他说，你们认为犯奸淫是罪，耶稣说不，你如果看到一个女人，一个美女，你心里有念头，就是你是罪。所以在神的心目中，罪是在心发出，不是在你行为。行为是因为你心有这样子才一个结果。所以圣经不针对我们，不只是针对我们外围的罪的行为，圣经要告诉我们里面心的问题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要从心发出。你的心是怎么样呢？你迟早你行为就反映出来。所以这是圣经讲的罪。那圣经呢，也为我们立了很多罪的例子。比如说圣经讲最大的罪的例子，就是我们不相信神。我们不相信神，我们拜偶像呢，这是人最大的罪。哦，这很可怕，这把世界上多少人都花在这个圈子里面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愚顽人在他心里说没有神。圣经说他们都是邪恶的，行的可憎恶的事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都没有。不相信神是最大的罪。在我们当中遇到的朋友，很抱歉，我必须讲这句话，因为我曾经也是这样子，也是即将要死在罪患中的人。因为我也曾经不相信神，我也曾经为自己树立了很多的偶像。人很喜欢做偶像，因为偶像你可以控制它，偶像你可以高兴的时候摆在你面前，不高兴的时候摆在外面。今天可以换这个，明天可以换那个。可是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个神是没有形象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罪有个例子，就是悖逆、不满足。圣经警告我们，我们的心如果有不满足的心，就是罪。我们认为神供应我的不够，父母对我的不够，社会给我的也不够，不知足，这个是罪，不知足的罪。圣经还告诉我们，嫉妒人、对人傲慢也是罪。我们很容易的，我们对比我们好的人，我们常常都酸葡萄的心，就是嫉妒他；比我们差的人呢，我们就很骄傲，看不起他，很傲慢。这个圣经告诉我们，就是罪。这个是我们冒犯了对方，我们不是嫉妒人，就是傲慢的，这个都是罪。那圣经告在这边，耶稣呢，在这段的故事中呢，告诉我们，他是唯一处理这些罪的方法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处理罪呢，必 必须首先愿意谦卑的来到神面前来承认我们的罪。所以这一群人来到耶稣面前，不是耶稣到他们面前，他们辛辛苦苦的来到耶稣面前，因为他们相信耶稣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，他们愿意谦卑的来认罪，愿意来悔改。那这一群人呢，不只是愿意谦卑的呢，他们对耶稣的信心呢，我们可以从这几点啊、哦、来看得出来。有一句话在第二章第三节，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，很奇妙的，是他们。照理应该说，耶稣看到他的信心嘛，可见呢是有一群人都有信心的，因为那个摊子有信心没有用。没有人带他，那这四个人也要有信心。可是如果这四个人只有四个人有信心，那摊子不愿意的话，他人家也不能勉强。所以耶稣看到了这一群人是蛮有信心的。这一群人呢，可以做你我的榜样。在我们当中，如果今天还没有信耶稣的人，这一群人是你我的榜样。这一群人相信耶稣到了什么程度呢？有个特点，就是说他们敢做一些困难的事，是他的特点。就是说这四个人抬一个摊子，居然到一个人多的地方，居然到一个人挤得满满的地方，居然到一个连门前都挤满人的地方，这多困难啊！我们到美国都很感谢啊，美国都为这些所谓的 handicap 都有预备，对不对？记得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呢，你如果是残障的话，你就不要出门，因为每到什么地方都不方便。那带着残障的人，那时候没有轮椅啊，要扛的，你要请四个人同时把你扛到 Costco 的话，有多麻烦，对不对？结果他们做这困难的事情是超过一般人可以想象的。信耶稣基督，你要排除你很多的难处，你家庭的因素，你思维的因素，你文化的因素，你都要克服。他们不仅是这样子，他们还做一些不合传统的事情，哪里有这么霸道的，把人家的房顶给拆了，不合理嘛。要是我们今天讲，我在那讲到讲的兴高采烈，忽然哇，东西掉了，有人把这个屋顶打一个洞，不合常理啊，不合文化。可他们可恶到了地步呢，打破传统，哇，多辛苦啊。我那时候我很佩服这群人，他们不知道有没有窗户，有没有 GPS，他还给窗户说打这个洞，打那个洞，要摇得很准，因为还打完放下来，正好放在耶稣基督面前，又放在今天又放在你们的头上，或者放到那受禁池里面，对不对？他正好放在耶稣面前，多么厉害！然后他们不只是这样子，总要有人付代价。等到这个故事结束的时候，这个房子就不同了。房子多一个洞，谁付代价？谁要付代价？你我信了耶稣基督的人要相信，有人为你付了代价，为我付了代价。我们愿意付代价？这一群人愿意付代价，他们愿意真克服一切的困难，愿意做一些不合常理的事情，这个叫付代价。我们就知道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就看到他们的信心，就对那个摊子说，你的罪赦。很奇妙的一件事情，耶稣应该说你的病被医治好，可见耶稣看到那个人的病 只是他罪的一个外表的一个反应。耶稣看到他最重要的问题要解决是他罪的问题，不是他病的问题。你我也是一样，你我身体都有一些疾病什么的，可是耶稣看到你我是看到我们的罪的问题。然后传话馆说，耶稣说，人子在这个地上有赦罪的权利。如果耶稣只有怜悯，我们上次讲，如果耶稣只有怜悯的话，他没有办法赦免我们的罪，他爱莫能助。如果我看到一个人病的状况的话，我又不会医，我光有怜悯心，我没有行医的能力，我爱莫能助。如果耶稣只有权柄，没有怜悯的心的话，他就视而不见。多少有权柄的人看到人的需要就视而不见，就是因为耶稣不只是有怜悯，他有权柄，他怜悯的心让他愿意赦免人的罪，可是再加上他有权柄才能够赦免人的罪。所以我们相信呢，这个主耶稣是又有怜悯的，又有权柄，要两样加在一起，缺一样没有用，你我的救恩都没有希望。所以今天的这段经文告诉我，耶稣的爱愿意来赦免，耶稣的权柄呢能够胜过你我一切的罪过。关键是你我愿不愿意来到他的面前，就像这个摊子这四个朋友，你要想想当时在当地一大堆摊子，有多少我不晓得，多少人得救呢？多少人罪得赦免呢？圣经告诉我们大概是这样，其他的人就待在家里，其他的人没有信心。所以耶稣来到世上要拯救一群敢相信他们，敢推除一切困难、一切文化背景、一切传统、一切思维，相信他们，敢付上代价。这一群人是耶稣要来拯救的。希望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离开这里，都能够成为这一群人。耶稣看见了你跟我的信心。